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里的教会生活。正道的经文是哥罗西书3:12-17，请打开你手中的圣经，翻到哥罗西书3:12-17，让我们准备聆听神的训诲。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教训。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就赦免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聆听你的训诲。我们谢谢你啊，将这永生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常常犯罪得罪你的人，求你让我们常常的鉴察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恶，那残余的罪，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你的子女应该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活出基督的荣美形象来。所以主啊，亲爱的天父啊，就祈求你借着这一次的讲道，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道，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获得信心的增长啊，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罪，得着生命的更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彭霍菲尔名言啊，彭霍菲尔曾经讲过，让那不能孤独者小心团契，让那不在团契中的人小心孤独。这句话其实讲出了两种对待教会生活的错误的心态。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孤独就来教会，这种心态是错误的。然后又有一些人他们不来教会，他们喜欢孤独，这种心态也是错误的。圣经教导我们要以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到教会的生活当中，因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想上教会的人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不想上教会的人也有很多理由。我列举了5个不想上教会的理由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不是有这5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有人认为说，一个人在家灵修，单独与神相交，更能够培养出自己的这个敬虔的品行。因为教会里面闹哄哄的哈，所以好像很难培养出自己的敬虔的品行。我们不是要与神单独的相交嘛所以这种想法有一点点神秘主义在里面。第二种不想上教会的理由是，教会里的大多数人都让我很失望。往往去了教会几年以后，你就会觉得教会不是那么新鲜，很多人都会让你失望。然后跟这些人走得太近呢，就会导致我很多的麻烦，甚至引诱我犯罪。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教会里静不下心来，太闹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能够得着安宁。第四个理由是，我愿意听讲道和上主日学，但是呢，小组讨论啊，弟兄姐妹聊天啊，这些都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可以上教会，但是我来了我马上就走了我听完讲道我就走了。第五个理由是最直接的，有人说，我就是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不想改变所以如果拥有这5个理由当中的一个呢，或者几个呢，那么就很难融入教会生活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哥罗西书3:12-17却告诉我们，教会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的更新其实是始于教会生活的。我们首先要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成长，这才是神的心意。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我来读，大家来听。让我们先把神的话语给过一遍，然后接下来来分析这段话语当中究竟是如何教导我们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前面讲过了，这段经文非常提醒我们教会生活是极为重要的。那他怎么提醒我们呢？这段经文其实讲了教会生活的五个特征啊，我把这五个特征分别列出来给大家。第一个是高举基督的圣名，这是在第十七节。第二个是充满基督的道理，这是在第十六节。第三个是满有基督的平安，这是在第十五节。第四个是彰显基督的爱心，这是在第十四节。最后是活出基督的品行，这是在第十二和十三节。你说怎么倒过来的？这个经文好像倒过来，是的，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五个教会的特征，教会生活的特征究竟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它这样的重要。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这段经文讲的确实是教会生活啊，因为有人说如果不是教会生活白讲了哈。从哪里看出来呢？从刚才我们读的这段文字其实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你们来看第十三节啊，这里说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哈。如果没有群体生活，你去饶恕谁呢？然后第十五节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叫你们为此蒙召也归为一体啊，归为一体就是一个身体啊，这指的是教会。还有第十六节你可以看到叫做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所以这些词汇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群体生活，基督徒的群体生活，教会生活。而且如果你对以弗所书比较熟悉的话呢，这段经文其实跟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是非常相似的。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讲的就是教会生活啊，我们不在这儿重复了。而且你会发现，第十二节跟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非常的类似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这样说，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等等啊，你会发现第十二节和十三节是不是就在讲这个。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这个讲的教会生活跟这里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有一点区别，就是那里讲的是借着神的道渐渐合一的教会生活是使我们生命得以成熟的是这样的一个主旨。但是这个主旨里面呢，似乎没有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似乎没有很好的展开来说，那么整个教会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特征呢？那么我觉得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就给了一个很好的补充所以这两段经文如果放在一起看，其实我觉得是蛮完美的哈。好，那么这段经文刚才讲过了，分有五个特征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讲道就会分成五个方面五段来讲基督的品行12到13节，基督的爱心14节，基督的平安15节， 基督的道理16节，基督的圣名17节哈。而且你会发现这五个特征都是互相关联的，层层递进的关系。好，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会生活的特征，叫做基督的品行。保罗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啊，这里讲到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一下子就让我们想到了教会，因为教会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对吧？啊，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请大家数一数，这里一共讲到几个基督的品行啊？应该是讲到五个，对吧？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为什么是五个呢？其实你如果留心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上面的文字里面，三章五节和三章八节，我们上次的讲道里面有讲到过啊，叫做五体的败坏啊。那么五体败坏啊，我们应该避免，应该致死。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活出什么呢？叫做五体的圣洁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五体的败坏，三章五节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然后第八节说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这些都要被五体的圣洁取代，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那么这些品行到底是什么品行呢？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到呢？其实在这里可以说一句话来总结这五个品行，就叫做效法基督啊。其实保罗在这里希望哥罗西人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效法基督的品行。我们可以一点点来看是不是效法基督哈，基督有没有这些品行，是有的。第一个是效法基督的怜悯跟恩慈主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是充满着怜悯跟恩慈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记载了他医治一个瘫痪了38年的躺在比士大池边的一个病人，对吧？你们如果仔细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你会发现耶稣医治他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有什么好行为，而是真的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马太福音9章36节有这样描述耶稣的心马太这样描述耶稣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怜悯和恩慈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谦虚或者说谦卑和温柔也是从主耶稣那里来也是指的是效法主耶稣其实我们不用提，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讲的是耶稣基督降卑的一生，对不对他道成肉身，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子，然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谦卑温柔也是主耶稣的形象。那么最后主耶稣有没有忍耐之心呢？当然是有的有一次主耶稣在就是别人在有人在让他去赶鬼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哈，这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7章17节，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然后他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来吧然后就赶鬼。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12节这里保罗其实要呼召哥罗西人，也是呼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要活出基督的品行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品行来其实第13节以及第12节当中的有一个字也是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是真的是叫做不折不扣的效法基督的品行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第12节你们可以看这五个品行前面有一个存这个字和合本呢在这个存这个字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这个括号里面说原文做穿同下意 意思就是说，在原文当中，这个纯怜悯啊等等这些心，是穿上怜悯的心啊，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要穿上，就像一个外衣穿上。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前面保罗曾经讲过，叫做穿上新人啊。谁是新人？基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要从我们里面发出我们自己的品行，而是要把基督的品行穿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第十三节啊，保罗怎么说呢？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就是我们要用主的饶恕、主的包容、主的品行来去彼此对待。所以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前面有讲过不想上教会的理由，第一条是不成立的啊。第一条在引言的当中我们讲过说啊，有人想说不想上教会是因为一个人在家修灵修，单独与神相交，才能更好的培养出敬虔的品行啊。啊，这个话是按照这两节经文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两节经文说，你要基督的品行可以，你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可是问题是，这五个品行你没发现，这五个品行都是有对象的。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对着墙壁，我觉得很难能够把这五个品行能够建立起来，对吧？所以基督的品行是在教会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平时上教会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要主动的活出基督的这些品行呢？还是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我们经常有的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吧。一种是偏向于律法主义的就是完成任务。哎呀，星期天又到了，我们的心态就是星期天又到了，哎呀，我得去教会，不去教会就不是好基督徒啊。所以呢，拖家带口啊，哎呀，反正很烦啊，很忙啊，哎，闹钟又响了，好不容易睡个懒觉啊，但是又要去教会了，好吧，我去教会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另外一种呢，是叫消费心理，这是跟纵欲主义有关的，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好的呢？还是有点好的啊，还是去吧，挺好的啊，因为牧师讲道讲的不错呀。我们以前去的那个教会，牧师讲道讲的真差，但是现在呢，好不容易换了一个啊，讲道还可以的，不错的，然后你就来教会，来教会以后听了一篇讲道以后呢，当然你小组讨论是不参加的哈，然后来了教会听了牧师讲道以后呢，觉得品头论足，今天牧师讲的不错，不错不错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些心态是来教会的正常的或者是正确的心态吗？我觉得是完全不是。因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其实是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活出基督的品行来。这才是你来到教会的目的啊！你不是来享受的，你是来服侍的，你不是来获取的，其实啊，你是来活出基督的品行。你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品行是很难的？当你面对罪人的时候，面对你不信主的同事的时候，甚至是不信主的家人的时候，非常的难啊，因为你的挑战很大，他用罪来不断的刺激你。但是神很恩待我们，借着教会生活，让我们彼此用美善的品行来相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操练，不是吗？所以请大家反思一下，你上教会时所体现出来的心态是什么呢？有人听到这里就会想，哎呀，是啊，我确实是没有太多基督的品行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缺少基督的品行呢，我觉得是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爱心造成的。所以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来继续讲啊，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讲到的是教会生活的第二个特征，基督的爱心。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在一切之外啊，也可以翻成在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就是爱心不是那五个品行以外的另外一个附加的东西，而是涵盖着五个品行的啊。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说过，爱是律法的总纲，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什么才是律法的总纲？然后耶稣就说啊，爱神，爱人如己啊。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曾经有一句这样的话，请大家记住哈，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了啊。所以在一切之外或之上存着爱心，是说爱是包含着整个的所有的这些品行的。所以保罗在后面加了一句话，他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没有爱的品行，没有爱的德行，其实只是自我满足，自我实现，是不是啊？啊，你们记得以前曾经在哥林多教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多属灵恩赐的教会，但是保罗说他们没有爱啊。保罗怎么说的记得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说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啊，等等等等，却没有爱，就是什么呢？叫做明的罗想的博。我如果能说先知讲道，然后信心也是很全备的，却没有爱，保罗说什么呢？这就不算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若能够周济周围所有的穷人啊，等等等等，却没有爱，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哈。其实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征，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以前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哈，我以前读过一本一个牧者叫布衣士，他写的一本书，就是整个的给平信徒的一个系统神学的书。这个书里面呢很有意思，当我读到他的教会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牧师怎么教会论跟人家写的不太一样啊。他里面就讲到了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爱。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牧师好像神学不太好啊。后来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神学大会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院长也讲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关于教会的一个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哈。我们一般来说知道教会的特征有四个，对吧？教会是圣洁的、合一的、大公的、使徒性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其实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征。你们记得主耶稣临别的时候啊，临别赠言当中向门徒两次重复强调，叫他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而且很惊讶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以爱来结束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祷告啊，约翰福音第17章26节，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啊，这是对父说的，对父的祷告，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啊。所以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征。那么有人说爱是什么呢？爱不是感觉，不是获取，而是付出。我们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第13章3节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啊，我就不往下读了哈。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其实基督的爱啊，这个在教会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基督的爱也只有在教会生活当中才能够被培养出来，是不是啊？因为爱是付出，不是获取。如果你没有一个付出的对象，你向谁付出？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面的话啊，你怎么付出呢？所以不想上教会，前面提到不想上教会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对的。第二理由是说，教会里大多数人都让我失望，跟他们走近了以后会导致我麻烦。其实神就是呼召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不是吗？啊，那么爱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活出真正的基督的品行，否则就变成自我实现，对不对？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实现刚才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讲的啊，就是才能有恩慈，才能有怜悯啊，才能有谦卑，才能有温柔，才能有忍耐。如果这些品行都没有爱，那只不过是我们的自我操练。但是当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做的不完全啊，圣经上也说爱能遮掩一切的罪，对不对？虽然我们做的不完全，但是啊，我们就可以真的活出来。所以在这里啊，我请大家再反思一下，就是我们上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上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别人的爱呢，还是为了付出我们的爱给别人呢？我们是为了获取得到一些资源呢、信息呢，还是来教会是为了服侍别人，来操练我们爱人如己的品行呢？啊，我把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啊，有人听到这里会说，哎呀，好像我来教会也不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基督的爱哈。哎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啊，保罗要继续讲下去了。我们缺少基督的爱，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平安。第十五节，保罗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啊？这个平安有多重要啊？这个平安啊，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就知道，这个平安指的就是救恩的果效啊，救恩的果效是从救恩里面带出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果效哈。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些经文，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他使我们和睦啊，原文当中和睦这个词就是平安，一模一样的词。因他使我们平安，或者说这句话的翻译是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好，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什么意思呢？基督的平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不平安啊，以至于他承担了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使我们跟神和好了。这个和好带给我们永久的平安啊，所以基督的平安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救恩的果效。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有基督的平安？当然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平安，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或者领受这个救恩啊。如果你真心的领受这个救恩，你内心一定有从救恩所发出来的平安的，不是吗？好，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我们要有基督的平安，而是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做主的意思就是掌管我们的生活。基督的平安，这福音的果效怎么掌管我们的生活呢？哎呀，这点太重要了。我们今天的平安喜乐的源头啊，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想一想，应该是从救恩来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蒙拯救了，所以我们内心应该充满喜乐平安，应该完全喜乐平安，我们都得到了天上的产业了。所以这叫做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是发端于福音啊，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叫做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么保罗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就是说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活出与蒙召的身份相称的啊，遵他而行的。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遵他而行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些话哈？是圣经上的话，很重要。就是我们不仅要领受福音，而且要活出福音啊！这样才是 为此蒙召，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但你注意哈，后面保罗后面加了一句话叫做归为一体，就是说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平安，我们应该活出福音来，我们应该在哪里活出来，我们应该归入教会，成为一体，有一个教会的生活啊，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可以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就是救恩的平所带来的平安是在教会生活里的。我们回想一下刚才在引言里面我们讲到的不想上教会的其中的一个理由，我就觉得不是很成立了哈。有人说教会是闹哄哄的，静不下心来，我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安宁。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拥有的真正的安宁不是真正的安宁啊，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因为当你重新听见了福音，重新听见了基督的救恩，看见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恩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被彰显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不是吗？而且这个平安将导致你产生爱心。约翰福音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福音，再次看见福音，并且知道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神爱我们。这时候我们才会产生爱神爱人如己的心啊。所以如何活出基督的品行呢？我们要有爱，因为爱联络全德。如何有爱呢？因为我们要有基督的平安，我们要明白福音，因为这福音让我们产生爱神爱人如己的心。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要让大家反思一个问题，就是你生活中的平安是从哪里来的？你生活中的平安是从基督的救恩来的吗？还是你有另外的平安，是世上的平安，人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其实这一点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啊。如果你对教会生活非常的轻描淡写的话，其实你的生活是不会有平安的啊。真的，我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匆匆忙忙的来，然后上完教会以后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又去忙世界，我不相信你有真正的平安。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有非常可怕的不平安。好，所以我请大家来思想一下啊，你的平安到底是从基督的救恩来的呢，还是从这世上来的假平安？好，那么有人又要说了，哎呀，这个弟兄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我觉得我没有基督的平安。为什么我没有基督的平安呢？其实我觉得缺少基督的平安是往往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基督的道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又要看了第16节，保罗要开始讲基督的道理。保罗说，当以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所以基督的道理是教会生活的第四个特征。那什么是基督的道理呢？其实狭义的来说就是基督的福音，对吧？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有人给我们传福音啊，就是大概就是那几句话总结了整个福音的道理啊。但是从广义来说，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啊，在初信造就课程上面特别的强调过，基督的道理，基督的福音其实是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都在讲基督的福音啊。旧约是仰望基督，新约是回望基督啊，那个圣经的高潮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福音。好，这些经文当中有两个修饰词让我们非常值得注意的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道理。 这里讲到说丰丰富富的，大家 看见没有，丰丰富富的存在心理。什么叫丰丰富富存在心理呢？哎，简单的述说福音够不够？什么叫福音啊？就是神啊，人啊，基督的救恩啊，如何回应啊？啊，我以前教过大家讲五秒钟的福音啊，基督的死跟复活，还有一分钟的福音。你如果去传福音，你一分钟能够把这个福音背下来吗？这些都不是丰丰富富的存在心理啊！啊，只有一分钟，这个福音怎么能丰丰富富呢？这里讲的丰丰富富存在心理，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全备的上帝的话语，才是丰丰富富的福音存在心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呼召我们不只是明白一点得救的道理，我们更是要明白整全的上帝的话语。而且你会发现还有一个词，修饰语很重要，叫做各样的智慧啊，当以各样的智慧。什么叫各样的智慧呢？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学习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各样的智慧，后来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开始慢慢明白。我发现神学院里面怎么有这么多课程哈、啊、那个比世上其他的学习还要多课程啊。神学院大概分成四个部分：圣经神学啊，圣经神学就是每一卷书讲什么，然后它的主题是什么，谁写的，然后把它给搞清楚。还有系统神学啊，整本圣经里面神是谁，人是谁，基督是谁啊，把它搞清楚，很系统的。还有教牧神学，教牧神学是什么东西哈？就是这个整个的圣经的话语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生活当中，叫教牧神学。还有，居然还有个叫历史神学，就是圣灵在2000年当中如何光照圣徒啊，那个怎么样去使用实践神的话语哈、啊，在历史当中神的话语的体现。所以其实神的话语是丰丰富富的啊，当以各样智慧来学习的啊，这叫基督的道理，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做到的哈。那么怎么样学习丰丰富富的学习这个基督的道理呢？啊，保罗说学习基督的道理要在教会生活中啊。我们一想到学习，我们就会想到课堂，对吧？那我们就会想到啊，神学院啊培训班。但是保罗说不，保罗怎么说？他接下来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不觉得奇怪吗？其实也不奇怪。你们记得吗？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教导门徒从来没有开过一个学校，从来没有开过一个正式的科班。他是怎么教的？他是带着门徒啊，同行同吃同住。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神的道是非常丰富的，是需要7天24小时学习的。而且我们以前讲过，神学就是学神啊，它是一个位格性的相交，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作知识来学的话，你已经把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学习基督的道理的学习歪曲了。所以神的话语是不能够在象牙塔里面学习的，而是要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在基督的肢体的相交当中，与基督的相交当中才能学会，不是吗？啊，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效的学习是需要完整的教会生活的。所以引言里面讲到的不想上教会的第四个理由啊，又有问题了啊。第四个理由说，我愿意听讲道，上主日学，但是小组讨论啊，弟兄姐妹聊天，学不到什么。为什么这是错的呢？因为这里保罗讲说彼此教导。请问彼此教导的话，是不是只是讲台施工啊？彼此教导一定不是讲台施工了，对吧？讲台是只有牧师教导，应该也包括小组讨论啊，也包括主内彼此谈心，也包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的交通，是不是啊？所以有效的学习需要完整的教会生活。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丰富的 基督的道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平安。当你真的掌握了整个，不能说掌握哈，学习了整个上帝全备的话语以后，你对基督的平安才开始渐渐的认识的更清楚，然后才能带出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才能带出基督的品性啊。所以在这边我要请大家反思一个问题，你上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丰丰富富的基督道理吗？还是寻求人的团契呢？我们有的时候喜欢上教会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很热闹，这里是个宗教生活打发时间的好去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错了，因为你来不光是服侍别人，不光是活出基督的品行啊，不光是来享受再次重温基督的平安，你更是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学习基督的道理。所以我把这个反思也留给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好，那我这样讲你可能又有问题了，你说哎呀，我可能都不是来学习，或者我真的都不对基督的道理都不太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缺乏基督的道理，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顺服的心。你说大米，今天好像你讲到好像有一个模式啊。是的，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教会生活的五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的，而且是层层递进的。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哈，讲到了教会生活的第五个特征，最后一个特征叫做基督的圣名。我觉得这个特征是最关键的，最最关键的哈。第十七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稍微先解释一下，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啊，这个让我想到了以前还有一节经文叫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我以前看到这些经文，我就有的时候就想，或吃或喝怎么荣耀神呢？其实刚才读的第十七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我觉得奉主耶稣的名就是荣耀神的具体的表现啊。那么怎么奉主耶稣的名呢？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呢？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奉一个人的名，奉别人的名，就是不按自己的名了，或者说不按自己的意思行，对不对？奉基督的名就是按基督的身份，基督的样式来做事，来说话，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奉皇帝的名让你做什么，那就是皇帝的命令嘛，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奉主耶稣的名是不按自己的意思。那么这里我觉得有两层含义哈，奉主耶稣的名有两层含义，其实不是我总结，是一位牧者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祷告次序。就是因为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会说奉主的名，这个奉主名到底什么意思呢？他解释了一下这个奉主的名有两层含义哈。第一层含义是承认自己的无能，相信基督的大能。我今天不再奉自己的名了，不再靠自己了，而是奉基督的名啊。这个牧者这本书里面是这样说，他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并不是一种我们配得上帝关注的咒语，而是在承认离了我们救主的怜悯和功劳，我们连进到上帝面前也不配。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是表明自己需要他，宣告我们依靠他所提供的意义。所以奉主的名第一个含义就是我不行，神行，基督行啊，我们相信的是基督的大能。第二个奉主名含义是表示我们愿意顺服啊上帝的旨意。这本书的第24页又讲了，我给大家再读一下，他说奉主的名行事，意思是尊主的旨意行啊，是祈求万事都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成就，表明我们使自己的祷告降服于他的旨意。这也意味着虽然我们应当向上帝发出各样祈求，但基本上祷告者奉耶稣的名所求的不外乎是他的心意。就是奉主的名，我们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这样讲下来，奉主的名是什么含义呢？我用四个字 来代表啊，来总结，叫做信靠顺服啊。奉主的名，就是我们愿意有一颗信靠顺服的心，不再靠自己，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个跟刚才引言部分讲到的不想上教会的第五个理由就完全不一样。第五个理由说，我喜欢目前的生活方式，不想改变，不想去教会，很烦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分析下来，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教会生活是神为我们所设计的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如果你说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那其实就是一个不信靠顺服的表现。那为什么奉主的名这么重要呢？因为其实你们可能忘记约翰福音里面两节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基督的应许哈。奉主的名，你知道我们会得到什么吗？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主耶稣曾经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啊！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讲了两遍。还有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结果子，叫你们果子可以长存。接下来主耶稣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是靠基督的恩典，靠神的恩典而活。那么怎么样获得神的恩典呢？其实你要去求嘛，对不对？怎么求啊？奉基督的名。所以基督的名是非常，奉耶稣基督的名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来生活的，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只有当这样做的时候才是真的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只有这样信靠顺服的时候，才能够带来其他的教会的生活的特征啊！如果你愿意信靠顺服，你才真的愿意去学习基督的道理，否则只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好，所以在这边我也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在对待教会生活上面是真的信靠顺服神的旨意吗？如果你真的信靠顺服神的旨意，你应该非常重视你的教会生活。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过一个整全的教会生活。这个生活也许不是你所想象的，不是你所期待的，但是告诉大家，这个生活是神的旨意啊！我们教会最近在强调的是守主日，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或者下午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啊，真的不要来消费一下就走，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啊，请大家反思。好，我讲到这里，整个经文分析完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容易吗？我想很多人说不太容易，很难，要求很高。前面不是讲了吗？不想来教会的理由有那么多，为什么呢？确实很难啊，教会里面的人真的不可爱呀，彰显出基督的品行真的很难呐，基督那丰丰富富的道理真的很难明白呀，对不对？然后呢，基督的爱真的很难付出啊，那怎么办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哈，这段经文其实看到最后你应该觉得不难，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第十七节，我刚刚前面解释了第十七节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信靠顺服，对不对啊？遵行神的旨意难吗？不难。为什么不难？你们忘了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为承担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你们记得十字架有四个特征吗？四个果效吗？ 四个性质嘛，十字架是牺牲，对吧？十字架是主代替我们受了罪，有应得刑罚，所以我们被罪隔绝的与神相通的那条道路被打通了，难吗？登天的道路已经被打通了，所以以前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今天不难了。但是同时别忘了，十字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要的意义，就是买赎了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了我们。我们今天已经有能力战胜各样的罪，借着十字架啊。我们今天神要的是我们信靠顺服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完全的好行为。我们做不到完全，但是神要我们信靠顺服的心。所以你看第十七节，奉主的名，前面讲过了，无论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主必成就，主必赐予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奉基督的名，或行为或言语，做任何事情都奉基督的名的时候，你要相信一点，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动工改变我们，因为圣灵来就是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的。所以把整个这段经文这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对我们的恩典是非常大，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一点都不难。当我们愿意奉基督的名，信靠顺服的时候，圣灵动工，就让我们开始慢慢的明白丰丰富富的基督的道理，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拥有基督的平安，而这基督的平安会带出基督的爱心，这爱心能够联络全德，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品行。所以靠着十字架教会生活过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是不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呼召我们不要再以我们自己的意思来选择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信靠顺服，按照神的旨意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总结一下，大概有六句话送给大家。第一个，就是重视你的教会生活。第二个，凡事要以感谢的心高举基督的名。第三，以各样的智慧在教会生活中学习全备的上帝的话语。第四，明白基督的平安就是那救恩的实质啊，过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第五个，在教会和生活中不是单单为了获取爱，而是为了以爱心来服侍弟兄姐妹。第六个，在教会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的心。愿上帝的话祝福你，让你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下你的奇妙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真的知道教会生活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来获取，而是来付出和服侍，不是来享受，而是来学习基督的道理，不是来品头论足或者是完成任务，而是来活出基督的品行，不是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而是来信靠顺服。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成为更像基督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